亲爱的各位长辈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我们同低头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同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同来到你神圣宝座面前。主啊，我们为要寻求你的面，得听你的声音。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个个能从世界当中归回，从罪恶当中逃脱。主啊，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扎根，让我们在主基督里面得到完全。把今天的三三一节圣经恭敬交托给你，你是我们的好牧者，求你把我们众儿女带到青草地，带到客安息的水边，让我们一同享受你主里的肥甘，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把下面时间求你分别为圣，祝福我们讲的听的都被一灵所感，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多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同来学习今天以斯拉记第八章和哥罗西书第二章，两边的总题是不随妄言，尊主化行，主内扎根。感谢神，今天让我们真的不随从妄言世俗的虚谈，让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扎根，在基督里面得到丰盛。以斯拉记第八章啊，神怎样带领以斯拉，带领他们第二批被掳归回。感谢神，使他们都回到神的殿里，回到神的旨意当中。那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呢，就看到使徒保罗怎样使哥罗西的教会弟兄姐妹在主的真道上坚固站稳。我们都要求上帝兴起时代的以斯拉，时代的保罗，使更多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使更多人在基督的道上扎根坚固。好，我们今天我们恳请看本章圣经以斯拉记第八章一到第十四节。当亚达西薛王年间，同我从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感谢神，那么以斯拉记特别就讲到上帝兴起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百姓被掳归回。啊，圣经告诉我们讲到这些同以斯拉巴比伦上来的人，他们的家谱族长呢都记在下面。其实上帝纪念每一个从被掳当中归回的一个人，愿意啊回到神的旨意当中，回到耶路撒冷，真的需要付代价的。我们可想而知，他们在巴比伦已经生活了七十多年的啊日子，可以讲到已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巴比伦啊环境中、生活中、文化中的成长。但是要离开一个几十年啊的故乡一个地方，回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很多像尼西米都出生在巴比伦的，但是他对耶路撒冷仍旧有怎么样非常的一个挂念。所以圣经当中讲到这些被掳归回，不但那些老年人，也有很多出生在巴比伦的，他愿意归回到耶路撒冷，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想七十年的日子在那边，他愿意在那边归回啊，或是刚刚出生的不久的，他知道我们的故乡在耶路撒冷。那今天我们圣经特别啊记载这些被掳归回的家谱呢，上帝一一的纪念啊，求神给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不在巴比伦当中久留，那么回到神的旨意里面。那圣经啊记载，当时在亚达薛王年间呢，啊属非尼哈的子孙呢有格逊啊，属以他们的子孙有但以理，属大卫的子孙有哈突，属巴洛的后裔就是释迦尼的子孙有撒迦利亚，同着他按照家谱计算，男丁150人。属巴哈摩亚的子孙有希拉西亚的儿子以利约乃，同着他有男丁200。属释迦尼的子孙有亚哈西的儿子，同着他的男丁300。其实这一切呢，圣经就有一个代表性啊，江山里是名字啊，有谁谁。那我想今天巴不得我们有更多的啊儿女子孙 都有被掳归回。啊，圣经讲到蜀江上有谁啊，有多少灵魂，我们算算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多少人在基督救恩里啊，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使他们早日能够回到神的里面。那圣经啊第六节就讲了说，亚丁的子孙有约拿丹的儿子以别，同着他有男丁五十。说以兰的子孙有亚他利亚的儿子耶塞亚，同着他有男丁七十。啊，说示法提亚的子孙有米迦勒的儿子西巴迪亚，同着他有男丁八十。说约亚的子孙有耶歇的儿子俄巴迪亚，同着他有男丁二百一十八。说示罗密的子孙有约细非的儿子，同着他有男丁一百六十。说比拜的儿的子孙有比拜的儿子撒加利亚，同着他有男丁二十八。说亚加的子孙有哈加汤的儿子约哈南，同着他有男丁一百一十。说亚多尼干的子孙就是末尾的，他的名字是以利法列耶利士玛雅，同着他们男丁六十。属比格瓦伊的儿子孙有乌泰和沙布，同着他们男丁七十。我们看到圣经这么详细记载江山里士这个名单数目，其实也代表各个啊一个人怎么样肯回到主的里面，都是蒙上帝神所纪念的啊。那今天我们一到十四节，我就分享一句话，讲到以斯拉冷人离罪回到神里，今天同以斯拉一同从巴比伦回来的，感谢神，以斯拉带领这么多人怎么样从巴比伦回来。巴比的今天也求上帝借着你借着我，是更多人怎么样也从世界罪恶当中怎么样回到主的里面。那今天我们就想到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领了多少人离开了这个巴比伦这个罪恶的世界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巴不得更多的以斯拉兴起，能够使更多人怎么样离开罪恶，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的旨意里面。这次看到啊，以斯拉当时带领百姓归回啊，这些名单数目都被神所纪念。好，那么再看十五到二十节，我召集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三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哇，我感谢神，这个我就是以斯拉本身自己。当以斯拉看到这些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会查看中间缺少谁啊，利未人。那没有看到利未人，哇，我们就看到以斯拉啊，他不但是敏捷的文士，更是个属灵的领袖，能观察到整个属灵侍奉没有利未人，有祭司啊，有这些人啊，有百姓，但怎么样没有利未人。第十六节，就招首领以利以谢亚列士玛雅以利拿当亚利以利拿当拿当撒加利亚米苏兰，又招教习的约亚利和以利拿当，我打发他们往加西菲亚的地方去，见那里的首领益多，又告诉他们当向益多和他的弟兄尼提宁说什么话，叫他们为我们神的殿带使用的灵来。感谢神，今天我们也看到以斯拉是个一个德高望重的，也是个领袖，但是他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他今天会怎么样召聚这么多的首领以利以谢亚典等等这么多人一同来怎么样打发他们去到那边去。哇，我们看到以斯拉做事情啊，真的是给我们学习效法榜样。虽然以斯拉当时权力操纵，他能够怎么样，他不但是敏捷的文士，他又是祭司又是领袖，他完全可以下命令如何，但他不这样做，他却召集这么多同工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要打发他们到尼提那边，叫他们带使用的灵来。所以今天我们啊，教会神家做些事情也如此，应该有的时候怎么样需要大家一同来彼此 啊，同心来做神的工作。感谢神，所以这就看到上帝伟大奇妙的作为，以色列能把这些同工一起召聚起来，为要把利未人怎么样带回到耶路撒冷神的殿中。这就看到啊，今天以色列他真的是一个能够观察到这些人的需要。那既然没有利未人，就安排打发人去把利未人召过来帮忙。啊，圣经第十八节说，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摩利的后裔中带一个通达人来，还有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与弟兄共118人，又有哈沙比亚同着他有米拉利的子孙耶沙亚，并他的众子和弟兄共20人。从前大卫和众子里派尼提林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尼提林中也带了120来，都是按名指定的。哇，这种事情当中就看到以色列真的是怎么样，很有规划，很有秩序，能够把这些利未人尼提林一起带上来。那么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当中稍微讲一下，以色列当中他这么智慧，这么聪明，这么能干，他从来没有怎么样，哎呀，我以色列是怎么样。这里有句话特别讲到十八节，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感谢神。以色列这样做，他深深知道不是我以色列有大能的手，不是我以色列能够做什么，今天我做这些事情是蒙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所以我从这一句话当中也勉励我们所爱的每一位长辈弟兄姐妹，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以色列，同样我们上帝施恩的手也会帮助你，也会帮助我。那更重要的，上帝愿意帮助谁呢？上帝愿意帮助寻求他的，上帝愿意帮助依靠他的，上帝愿意帮助怎么样仰望他的。所以圣经讲到，等候神的必要重新得力，仰望神的必不是羞愧。所以今天上帝伸了手帮助以色列，也会帮助每一位投靠他、仰望他、依靠他、寻求他的人。所以以色列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怎样在整个事工上带领百姓被掳归回，他深深知道不是我以色列有什么能力，乃是我们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在每次聚会当中听到当中都会得到上帝对你对我的帮助。所以圣经就看到上帝神帮助他，就看到在利未的后代当中什么，这么多人一起回来帮助祭司啊，带到耶路撒冷，还有尼提林，那尼提林当时就当时基遍大臣来投靠约书亚的，做在耶和华殿中劈柴挑水的这一帮人，最后也同样蒙上帝的纪念被掳归回啊，在圣殿当中服侍有份。啊，我们常常讲到我们在耶路撒冷啊，在神的殿中啊，在耶和华殿中做一个钉子，做个条根都是有价值的。那么同样我们在神的殿中做劈柴挑水的尼提林，也同样都是蒙上帝神所纪念啊，蒙神所祝福。那今天15到20节我分享句话就讲到以色列是召聚工人归回侍奉，感谢神。今天以色列有属灵的洞察力，他没有，既然没有利未人在那里，他就安排把利未人召集回来，召集工人归回侍奉啊！求上帝给我们神的家，各个家6个陶城，是啊，利未城很多的教员都有更多的利未人兴起来，更多同工被召集恢复到一个属灵的侍奉。好，21到23节。圣经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对一切所有人都得平安，都得平躺的道路。感谢神， 今天以斯拉虽然有君王的效力，万有的为他都预备，但今天以斯拉仍旧怎么样，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属灵的事情。那我今天我稍微分享一下关于禁食有的人呢怎么样有点什么事情禁食，禁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是更加清新与上帝的亲近。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禁食是要有方向，要有目标的。今天以斯拉带领整个百姓宣告禁食，在神面前刻苦己心，是求上帝使我们和夫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我想禁食一定要有方向，要有目标不要随便禁食。当然禁食刻苦己心是好的，千万不要形式化，千万不要外表化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禁食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感谢神。那今天21节，我求王把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等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时候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感谢神，以斯拉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他可以求王把步兵马兵帮助以斯拉，但以斯拉说等以为羞耻，因为以斯拉曾在对王说过，我们神施恩的时候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感谢神。那今天我想以撒记第八章的中心节，我就用这一节来为中心节。弟兄姐妹，永远不要忘记，上帝施恩的时候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我们遇到事情，你寻求省长、市长、君王吗？你不要忘记，我们的上帝比省长、市长、君王更大。本来以斯拉可以求王把步兵来，但他不这样做，因为以斯拉在王面前说过，我们上帝的手他就是高举主的名啊。愿我们每一位同工，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要知道我们这位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那更重要的，我们肯寻求他。所以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耶稣在登山宝训告诉我们讲道，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哎呀，我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太需要主了，我们很多时候很寻求人的帮助，但没有寻求到神的帮助。我们是否能像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救主为乐。每一件大小事情，首先来到神施恩宝座面前，我们为了得连续，我们恩惠，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感谢神今天我们这位上帝是乐意帮助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感谢神，说我们上帝这双大能的手、奇妙的手，更是一双怎么样施恩的手。哎呀，今天圣经好几次讲到上帝施恩的时候，感谢神，今天你是否经历到上帝施恩的时候帮助到你，帮助到我？求神恩待祝福给我们。那我本身我自己，我真的经历到这位伟大的上帝施恩的时候帮助我这软弱的我。我也希望每一位听到的讲到的都得到经历到上帝伸的手帮助你，帮助我。每一件大小事情你寻求他。圣经在诗篇37篇第5节讲到，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都是有保障性的话语，必成全。求主让我们来依靠他，寻求他，仰望他，他帮助我们。那以斯拉怎么样经历到神的帮助？好，继续看下面，圣经说必帮助我们一切寻求，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神的道是活泼的，上帝施恩的手帮助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 上帝的能力和愤怒，也怎么样，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寻求神的得到帮助，离弃神的遭神的愤怒。所以圣经在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节讲到一句话，他若发怒，列国当当不起。所以上帝愤怒怎么样，列国当当不起。所以今天上帝的愤怒是临到上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我们真的主所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不要离弃主啊，要紧紧跟着主啊，渴慕寻求主啊。所以敬畏神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寻求他的必寻得见。愿神恩待我们啊，哀伤且，所以我们尽时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以斯拉亲身经历到，他尽时寻求我们的神，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今天以斯拉和同胞都经历到上帝的应允啊，今天巴不得这个圣经主的话也成为我们今天侍奉的力量。那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分享的禁食祷告祈求蒙允，实在的以撒的刻苦记心，以撒的付代价没有归于徒然，这位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寻求他，他就应允了我们。我爱三节下半节啊，弟兄姐妹，我想这些圣经我们都应该怎么样背下来。以斯拉的经历告诉了我们，这位上帝是乐意帮助寻求他的人。好，我们再看二十四到三十四节这一段，圣经说，我分派祭司长爱十二个人，就是示利比啊、哈撒比亚和他们的弟兄十人，姜王和摩士军长，并在那里的以色列众领，为我们神殿所献的金银和器皿都称了交给他们。我称了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有650他连的，银器重100他连的，金子100他连的，金碗20个，重1000达利克，上等光铜的器皿2个，宝贵如金。我对他们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刚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你们当警醒看守，知道你们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苦累，在祭司长和立位族长并以色列的各族长面前过了秤。于是祭司立位人按照分量接受金银和器皿，要带到耶路撒冷我们神的殿里。哇，这一段圣经当中，以斯拉把这些金器皿过秤众人面前怎么光明磊落交给他们，他们也怎么样啊，按照分量接受金的器皿。所以我想到今天啊，我们都是在神面前忠心的，也当在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感谢神，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关于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金银重量数量清清楚楚。所以我想到啊，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神家各方的事情也是光明磊落的清清楚楚的啊，求神祝福我们，这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更重要的怎么样，我们当警醒看守，不要马虎，不要糊涂。因为我曾经听到一个教会啊出现了问题，有一个人怎么样管钱的就滥用怎么样教会的钱财，而有一个人怎么样就提醒他，他就怎么样不高兴啊。所以今天啊，这是发生在一个教会的事情，求上帝恩待帮助。这段圣经特别关到神殿分别为圣，金银器皿怎么样都是一清二楚，数量重量都是啊，在众人面前称过交托接受的。所以今天我们愿神恩待祝福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应当警醒，应当忠信上帝给我们托付。好，三十一节，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要往耶路撒冷去。这是以斯拉的经历，他是正月十二日啊，他们就从那边起行 啊，要往神，要往耶路撒冷去。是的，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上十一节讲到以斯拉经历到上帝施恩的手，上帝的手，保佑的手，救我们脱离仇敌，脱离攻击我们的人。好，我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感谢神，他们就平安到达。这次的进食到达那里都是怎么样，蒙神的右手，蒙上帝施恩的手帮助，已经到达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清了，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为米利木的手中，同着他有非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还有利未人耶稣亚的儿子约沙法和宾利的儿子罗亚底，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照分量写在册上。哇，感谢神，我们真的这些怎么样都按照分量写在册上，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些神家的教会的账目上也是一目了然的啊，按照这些写在册上啊，求神祝福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斯拉先带领百姓第二次被动归回，这啊一路当中看到这个上帝伸手来帮助他，也看到这些祭司交托给他们，他们忠心怎么样完成了这次的工作，他们都以斯拉亲然交托给这些人，这些人交托给在耶路撒冷的祭司长他们。那今天我们从24到34节这一大段圣经，我分享一句话是：警醒看守，忠心所托，巴不得个个都做宝贵如今的器皿，蒙上帝神所纪念。那么我们如怎样做一个警醒看守、忠心所托的祭司长、利未人侍奉的呢？我想从这一段圣经当中就看到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我是想到他们是很警醒的，所以意思他说你们当警醒看守这些物件，这些金银器皿要警醒，不要忽略，不要十个交给你到了只有九个了啊！求神恩在帮助。还有今天在一点还有一句话啊，我就特别想到这些人怎么样是忠心所托的啊，巴不得我们各个当初一书再来的日子我们都备受清障，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好，那今天从24到34节还有一句话我很受感动，他这些人是甘心献给耶和华的，在28节有句话，这些金银是甘心献给神的，我们今天奉献给上帝不要勉强，不是逼不得已啊，哦，那是甘心乐意在神面前献上，是蒙神所纪念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讲到献的甘心是蒙神所悦纳的啊，求神祝福。那这一切的啊事工当中都成为我们今天历史历代教会的榜样，他们这些祭司都是在神面前啊，以斯拉怎么交托给他，他们带到耶路撒冷都是清清楚楚交托给耶路撒冷当时的祭司，好，都是按照分量怎么样写在册上。感谢主。好，我们请到最后35到36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方祭，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12只，公绵羊96只，绵羊羔77只，又献公山羊12只做赎罪祭，这都是向耶和华人献的。他们将王的谕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他们就帮助百姓，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真的，上帝伸手不但平安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上帝兴起望友来为他的殿、为神的旨意来效力。感谢神。那从这段圣经当中也看到，今天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怎么样，到了耶路撒冷他没有忘记向这位上施恩的主、大能的主、帮助他的主献上当祭， 赎罪祭、平安祭，向神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从35到36节，我分享一句话是蒙神帮助，感恩献祭。今天我们不要做个忘恩的人，我们祷告祈求啊。曾经有一个天使啊，这是我一个福音故事啊，我来分享一下。我想对我们今天教会啊，也是很有怎么样啊，很有感触的。他说有两个天使从上帝那里来到教会，那一个呢怎么样，来专门收集这些大家向上帝所求的，一个呢专门收取怎么样，大家向上帝感恩的。那这两个天使呢来到教会，那个啊收集教会大向上帝祈求的，要这个要那个，那个天使啊累得满头大汗啊，多得不得了。但是另外天使呢啊，专门收集这些蒙道主恩典向上帝感恩的人呢怎么样，寥寥无几。那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很简单的一句话，向上帝求恩的人多，向上帝感恩报恩的人少。正如在路加福音啊信息当中，耶稣曾经到了一个村庄，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这十个人都异口同声说，耶稣啊可怜我吧。弟兄姐妹们，耶稣呢看到他就可怜他，就怜悯他，把他十个长大麻风啊都医好了，那你回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而他们十个一走上身体完全好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讲道，这十个好的人只有一个回来归荣耀给神。弟兄姐妹们，那么在这一个啊，我特别35到36节，我用这句话蒙神帮助，感恩献祭。我今天祷告祈求上帝帮助我们，若平安到达耶路撒冷，对以色列和这帮百姓在神面前献上感恩的祭。对照我们，我们有多少时间祷告求上帝帮助，当上帝帮助我们之后，我们有没有向上帝献上感恩，有没有向上帝献上祭物啊，求神来让我们身心怎么样，做一个知恩感恩报恩的人。好，我们请看哥罗西书2:1-5，保罗说，我对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叫他们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弟兄姐妹，使徒保罗愿意老底家的教会，愿意哥罗西的教会，他晓得我为你们老是这样怎么样尽心竭力。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看到使徒保罗是怎么样为教会尽心竭力，为弟兄姐妹尽心竭力，为同工尽心竭力。哎呀，我从这句话当中我深觉得亏欠啊！保罗为哥林多的教会，为老底家的教会，为哥罗西的教会是尽心竭力牧养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啊，为他们祷告啊。保罗这样尽心竭力的目的是要让哥罗西的教会，老底家的弟兄姐妹心得安慰。弟兄姐妹，我们为教会尽心竭力目的是什么啊？曾经我听到一个见证啊，有一个人为教会很拼命去做，但他的目的是为己，不是为教会，不是为主啊。这是一个丧事的大教堂里面啊，求上帝恩待怜悯。那今天使徒保罗为哥罗西，为老底家教会尽心竭力的目的是怎么样？要叫教会弟兄姐妹心得安慰，我们的付出让别人心得安慰，这是保罗做到了。 因爱心互相联络。保罗这样尽心竭力，让教会弟兄姐妹怎么样互相联络啊？还有怎么样？一直丰丰足足在悟性的充足的信心。保罗这样尽心竭力，是让哥鲁西教会、老底教会有充足的信心。你的尽心竭力带来了教会的祝福，带来教会弟兄姐妹信心得到充足，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保罗的尽心传道、尽心讲道、尽心服侍，他能使教会弟兄姐妹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做一个牧者，让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知道神的奥秘啊，就是基督。现在很糟糕的一件事情，有许多基督徒来到教会，不知道神的奥秘，不知道所信的这位基督。所以教会的羊群和我们牧者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啊，我们常常啊说过一句话，所以吃谁的奶就像谁啊。今天我们教会讲台上牧养的这些羊群，你怎样把他们让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教会，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听到一个人的见证啊，他说你去教会，他本来不想去教会，他就说你如果坐在家里不干活，人家还看不起你，你说我信上帝到教会里坐那里听到，在那里休息，人家还很尊重你。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更重要的，我们来到教会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保罗这一生为什么他能在晚年当中，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将来有公义的光明为我存留。他为什么会这样把握？因为他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提摩太前书告诉他，保提摩太前书后书，他在提摩太面前讲道，因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保罗不但自己知道，他也希望哥罗西的教会，希望老底家的教会都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今天求神给我们每个听到，不要听了一辈子到基督是谁都不知道啊。耶稣为什么定十字架？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说为义为我舍命流血的啊，求主给我们明白神的奥秘。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保罗把这个奥秘告诉你，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哪里面藏？都在他里面，这个他就是基督。智慧知识都在主里面藏着。弟兄姐妹们，你要得智慧，你要得知识，到谁那里啊？到基督里面去得。哎呀，我们知道世界上人求智慧啊，求知识啊，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啊，我们中国真的啊，家里房子卖掉，家财怎么样，花多少代价都希望孩子能在剑桥大学，都能在美国哈佛大学求知识、求智慧啊。告诉大家，这都是地上的知识。但今天保罗告诉我们啊，一个属天的智慧知识远远胜过地上的知识，不在美国，不在英国，乃在哪里啊？乃在基督里面啊。有的人信耶稣，我们基督徒应该越信越聪明的，如果你的信耶稣越信越笨的话，是有问题的。我们的主是智慧的主，保罗说一切的智慧，天上的、地上的智慧，各样的智慧都在它里面藏着。你要找到源头啊！你找到美国不一定得到真智慧，你找到英国不一定得到真智慧，都在基督里面藏着。主所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做智慧之子啊！ 所以今天在传道书第十章讲到，一点愚昧能败坏灵啊，我们不要做愚昧灵啊，我们要做智慧灵，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哎呀，我们信这个上帝太好了，就上帝跟各个活起来呀。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智慧有知识。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们千万不要在基督以外寻求什么智慧，基督以外寻求什么知识。现在很多异端假道来迷惑你，来诱惑你，你不要听他，因为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这个他就是基督。感谢神，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第五节，我甚至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保罗虽然甚至人不和你们在一起，但我的心却与你们同在。保罗的心在哥林多教会，在哥鲁西教会，在老底家教会啊。今天当然这封书信是对哥鲁西来讲的，我的心却与你们同在啊。真的看到使徒保罗啊，给我们看到他的心怎么样挂念着教会。所以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讲到，保罗说我心里有万人众啊，挂心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事，天天压在我心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今天的使徒保罗，真的，他的人不在哥罗西教会，但他的心却与你们同在。哇，巴不得我们今天一个真正的牧者是心在哪里的？借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这样尽心竭力，目的是让借你们循规蹈矩，教会教会的规矩，神家神家的规矩啊，让我们在教会在神家循规蹈矩，不要次序乱码，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信基督的心坚固。保罗说我就欢喜了，保罗的欢喜啊，你们信心则坚固，信基督的心坚固，我就欢喜了啊，就能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好，一到五节就分享啊，令人归主，坚固站稳。今天保罗把哥罗西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在基督里面得到智慧、得到知识，告诉他们你在他那里，在基督里面啊，藏基督里面有智慧有知识。那今天保罗说这话目的是什么样？让你们信基督的心得到坚固，让你们坚固站稳。那边以斯拉带领人离开巴比伦，离开罪恶，回到神的里面。保罗领教会归主，更加坚固，经道上站稳，不被怎么样那些异端假道巧语迷惑，花言巧语迷惑，让他在正道上站稳。好，请来六章十五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啊！我们今天见，既然我们接受了主，就当遵行主的道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今天我们在哪里生根？在他里面，他里面，基督里面生根建造啊！求神给我们有根基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根基如果立在沙土上，风吹雨淋就会怎么样吹倒的。在哪里生根？在磐石上生根，在基督里生根，基督就是磐石，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感谢神，我们风吹雨淋救不到他。今天我们信仰的根基在哪里生？你在人心上生吗？你在哪一个牧师长老心上吗？啊，在这些属灵长辈心上都不是，乃是在他里面生根去建造，信心乃是在坚固啊！你不在他里面，都是站不住的。啊，第下面，正如你们所领受啊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今天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性的愚蠢和世上的笑穴，就把你们弄去了。啊，我们从这段圣经提醒我们啊，我们要谨慎啊。在旧约，以色列百姓被巴比伦掳去；在新约，哥罗西书保罗写信，你们要谨慎啊，恐怕有人啊用他的不是基督啊人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笑穴，就把你们掳去。所以基督徒啊，不要被掳啊！我们常常祷告，多少人被异端假道掳去啊！中国的东方闪电，韩国的新天地，要含许许多多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在他里面得到智慧知识，我们就不会被掳去了。我们真的求神保守我们快快归回啊！圣经看到以斯拉带领百姓从巴黎归回，保罗带领教会在正道上站得稳啊，这两点都是很宝贵的。好，圣经下面又告诉我们讲到说，第九，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保罗告诉我们讲到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啊，我们基督是元首啊！你不要把信耶稣信的抬不起头啊，不要把耶稣信埋了，不要把耶稣信小了，更不要把耶稣信死了。当时大家记得个很有名的一位姊妹，就是马丁路德的妻子。在马丁路德改教一个环境当中，马丁路德面临着那个势力几乎灰心软弱绝望。但马丁路德妻子，大家都听过这见证，有一天他穿着一个校服，马丁路德一看到妻子穿了校服，马丁路德就问谁死了，马丁路德妻子说耶稣死了。他说靠着主乱想，耶稣怎么会死？马丁路德的妻子说，既然耶稣是活的，你为什么这么垂头丧气，这么灰心？感谢神，马丁路德信心怎么样？180度啊，起来。所以我们新教教会啊，是叫马丁路德从天主教那里啊改过来，上帝借着他。同样，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不但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圣经在箴言书21:1告诉我们讲，王的心也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我们这位主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所受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感谢神，我们不说外面啊行割礼，乃是里面啊行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但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的割礼。感谢神，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感谢神，我们不但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一同死，也怎么样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他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共用。感谢主，这信仰的根基。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的肉体中死的，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法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又爱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继承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路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哇，感谢神，这里圣经给我们走啊，在主里面怎么样，主把我们怎么样救回来，落回来， 我们从前是世代过犯罪的重担，上帝叫我们活过来啊！所以今天啊，把我们在过犯和未成的人都中怎么样，请赦免我们一切过犯，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涂抹了我们这一切字句。感谢神。那今天从六到十五节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怎么样得到主的丰盛，你才会防备异端假道，你才会不被花言巧语和力学小学虚空的言语而弄去。所以六到十五节我分享两点：第一个，得主丰盛，防备异端。今天求主我们得到主基督的丰盛，因为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到那里讲，你得到主的丰盛，你才不会被异端假道弄去，防备异端。那么那边是召聚工人归回侍奉。今天我们归回了，更要得到主的丰盛，你才会在事故上站立不稳。那六到十五节我分享第二句是靠主十架夸胜的信。今天我们仗着十架夸胜，仗着十架得信，主已经救我们脱去了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要过得胜成圣的生活。今天六到十五节份靠主十架。今天我们在哪里上主把我们赐下第十五节，把圣经十四节，那我们讲有爱我们的罪把它赐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仗着十字架来夸胜，我们讲靠主十架夸胜的胜啊，就是恩待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不要做一个失败者，我们要做到得胜者。这圣经在启示录有句话讲到圣灵向众教会啊所讲的话，得胜者，得胜者，得胜者，有白衣赐给他，有光明赐给他，还有很多宝贝赐给他。我们做得胜夸胜基督徒啊！今天我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好，我们再看十六到十九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乱断饮奶。这些原是后世的饮奶，那形体却是基督。啊，千万不要在饮食上，哎呀，什么这个吃，那不能吃，啊，弟兄姐妹们，或节期上、月所安息的，都不可让人乱逛你们。是呢，这原是怎么样？后世的因，那形体就是基督。所以啊，在安息的，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不可救人，啊，那些瘫痪的、驼背的，耶稣医好他们，这些啊，法利赛人就控告他，要抓拿耶稣。所以保罗在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同样告诉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在饮食上、节期上、月数上、安息日上是能乱搞你们，那形体就是基督，耶稣是安息日的主。好，不可让人用盯着故意的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啊，随转自己的欲心，无故地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心既然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联络，就定行大的长进。保罗讲得很清楚，那一些人怎么样？是故意谦虚，其实怎么样？是假谦卑真骄傲，他是自高自大的啊，他是不持定元首的啊，是随自己的欲心的。这个异端假道都有个特点，随自己的欲行啊，不随不靠着主。今天我们是靠着他，精竭得以相助相联络，他就因行大的长进。我们是来靠着他。以斯拉靠谁啊？他不靠君王，不求马兵步兵，他靠着那位施恩的上帝，施恩的时候帮助他们。保罗也告诉你，既然靠着他，我们相助联络是靠着谁啊？耶稣基督。所以就因行大的长进啊，求神祝福给我们每一位生命当中都经历到上帝怎么样大的长进啊，在基督里面相助联络。我们今天是六到十九节，那我们讲持定元首很重要啊，这一切异端假道 父是定元素，基督是教会的元素，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素。我们要持定元素，正道站稳。那些异端假道不持定元素，最终堕落灭亡。啊，16到19节，我们从积极方面效法保罗，持定元素，正道站稳，那点警醒抗受，终身所托。这些祭司也是怎么样持定元素的啊，正道上站稳的啊，终身所托的，两边都我们效法。好，23节，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效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随从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啊，在哥罗西当时代有一个异端，就是怎么样，有哪些不可拿的、不可尝的、不可摸的很多世界上的规条啊，世俗中活着。既然我们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效学，就不可仍像在世俗中活着啊，所以保罗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既然我们与基督同死，就怎么样？不可以在世俗中活着啊！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样？要按照神的规条，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不要按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而再写这都是人所吩咐所教导的啊。说到这些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告诉大家，教会如果按照人的吩咐、人的教会、人所教导的，将来必要败坏。教会如果按照神的吩咐、神所教导的，这个教会必要复兴。所以保罗苦口婆心告诉哥罗西的教会，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效学，就不可再服从那些不可拿的、不可尝的、不可摸的等类的规条，这都是人所吩咐、人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你如果照着人的吩咐教导，就都败坏了。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神家永远是照着神所吩咐，不是人所吩咐。记住，教会永远是照着神所吩咐、神所教导的。所以很多教会为什么关门，其实就是这个光景啊。一个教会如果偏离正道，按照人的教导、人的吩咐，一定是败坏的啊。今天我们唯有在主的正道上，才能够蒙主的保守。23节，这些规条是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异端假道啊，有的很多禁欲的啊，有很多怎么样啊，这些事项很多的规条啊，现在大家天主教知道，做神父就不能够结婚，做修女就不能嫁人，这人所教，圣经没有这么教导啊，弟兄姐妹们。所以今天很多神父怎么样，很多的儿女啊，这都是个败类的，在克制肉体情上毫无功效的啊。很多和尚啊，大家看到新闻，中国有个有啥，没想到和尚啊，妻子最多是和尚。而是中国那哪个庙宇里传出来的，那么这就说明这个世界上啊，这些人的教规条没有办法使我们得胜肉体的情欲，唯有耶稣基督啊。今天求神恩待帮助。那23节这一段圣经里，我来分享一句话是：那么靠恩成信，做新造的，你不要靠自己，靠自己守不住的。我们靠恩，靠什么恩？靠十字架的救恩，靠主的大恩。我们靠恩成信，做新造的，不是外面的规条，而是靠恩成信来做神那边的蒙神帮助，感恩信心在神面前。好，我们请看今天小林启示录23第14节，23、14节，还有对照传道书第10章。今天那个两边总结是防微杜渐，历尽完全 免下祸福啊。今天是叫防微杜渐啊，求主帮助帮助我们。请看启示录二十章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讲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死亡阴间最终结局是扔在火湖当中，是第二次的死，也是永远的死。如果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都被扔在火湖里。那今天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就怎么样一个我们怎样防微杜渐，那么在基督里面历尽完全，免下火湖啊。那阴间这一个怎么样死亡最终结局在火湖当中。那么在别的里面得蒙神的保守，那怎样不下火湖呢？传道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要除掉我们的愚昧啊，除掉我们的骄傲，除掉我们的自私，除掉我们的罪恶啊，才能够在基督里面得蒙主的保守。好，传道书第十章，我们请看圣经说，使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纵容。圣经说，使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啊发出臭气。真的，那么好的膏油，如果一个苍蝇掉下去死了，就发出臭气，整一个膏油怎么样都败坏了。传道者所罗门说，这样一点愚昧啊也能败坏智慧和纵容。真的求上帝啊，把一点愚昧都要除去啊。所以我们上上是一啊，一点点的罪恶我们都不敢犯啊。所以今天一点的愚昧能够败坏智慧和纵容，能够败坏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做智慧灵，不要做愚昧灵啊。今天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都在他里面啊！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智慧的，在基督以外是愚昧的啊！求神帮助啊！圣经中告诉我们讲到，智慧的心居左，愚昧的心啊，智慧的心居右，愚昧的心居左啊！圣经当中讲到，所罗门讲到，人的心啊，居在哪里，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居左居右，根据医学来啊判断的话啊，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讲到，其实这个智慧的心居用呢，是为敬畏上帝啊，会尊主为大；愚昧的心尊主呢，是自以为是，什么事情自己做主，是指的这个方面啊。今天我们求主们凡事效法啊，大卫，我的啊，圣经大卫在诗篇16篇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的右边我并不是要动啊，所以今天让我们做智慧的啊，尊主为大，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证明说他是愚昧人啊。这事情告诉我们讲到，今天我们求主怎么样啊，这些愚昧人怎么样，最终怎么是显出无知的啊，行路怎么样没有方向的。所以1到3节我分享一句话，是除去愚昧做智慧的啊，今天我们除去愚昧，因为一点愚昧能败坏智慧的尊荣啊！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除去愚昧，做智慧的啊，蒙上帝的祝福。好，请看第4节，圣经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如何能免大过？”啊，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掌权者的向你发怒啊，你不要离开本位啊，你要谦卑，你要忍耐。你要如何？有如何能让能免大过？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贝。所以第4节我分享：谦卑如何能免大过？谦卑如何能免大过？圣经当中啊，不但我们主耶稣心里如何谦卑，还有一个人名叫摩西。圣经说，他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啊！求神恩待我们，祝福给我们。使徒保罗他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今天谦卑如何能免大过啊？真的骄傲来羞耻来，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在正道上，求主我们谦卑 在生活上更为谦卑，在侍奉上更为谦卑，因为谦卑能免大过啊！求神祝福给我们。好，请看五到第七节。我见乐观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子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五到七节是什么样？一件祸患。什么祸患呢？圣经说这是掌权的错误，所以掌权错误。所以今天作为一个掌权的一国之君啊，教会一个教会的一个大领袖啊，你如果把愚昧人立在高位，把富足人坐在地位上，这种错误啊是一种祸患啊。所以今天我们用人用的不当就是一种祸患啊，求神恩待帮助。这是掌权的错误带来的祸患。所以今天做领导人呢，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嘛，不要羡慕做高位啊，求主给我们忠忠心心谦谦卑卑主要当做的。你如果位置很高，你用人不当是一件大祸患啊，就是恩待帮助。历史当中我们就不多提了，圣经中给我们看到啊，亚尼亚啊，金星还有谁呀？啊，扫罗，这些人怎么样？掌权者带来的祸患，整个人怎么样？国破家亡，扫罗的光景。好，那今天求神恩待帮助怜悯。所以今天五到第七节，我分享的黑暗掌权，我们惊倒免祸。黑暗掌权，我们要警醒祷告啊，我们不要落在这个祸患当中啊。所以今天不要在这个啊。一个错误当中最终带来了祸患的光景。所以今天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受一切的迷惑啊！这些愚昧人立在高位，富子人坐在低位，多了带来怎么样卑微啊！所以我们教会也不要怎么样把那些啊人立起来，上帝没有立的你把它立起来也是种祸患啊！求神恩待帮助怜悯。好，请看八到十五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你害人就是害自己啊，这个意思啊。你挖陷坑的自己掉其中，自食其果了啊。就像那个是哈曼要把木吉改钉死，做五丈高的木匠，最终自己怎么样掉在其中啊。第九节，凿开石头的必受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动了，若不将任模块就必多费力气，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啊！这是双方面的啊。今天如果今天啊，这些拆墙垣的、挖陷坑的啊，这些劈木头的、这些凿开石头的都有这些啊。但是你铁器如果钝了不磨坏，多费力气，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得智慧指教，谁有智慧啊？智慧在哪里啊？智慧在基督里，主的话语的智慧啊！求神恩待我们，多读圣经，多到基督里面得到指教，必有益处啊！未行法术以先，蛇肉咬人，以后行法术也是无益啊！这是当时的一句成语啊！智慧灵的口说出于恩言，愚昧灵的嘴吞咽自己。他口中的恩言岂都是愚昧？他话的末尾也饥饿狂妄。啊，这都是看到一个怎么样愚昧的光景。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圣经告诉我们讲到愚昧人多有言语，所以圣经正言说叫一个愚昧人如果静默不言也算为智慧啊。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多言语啊，让我们言语怎么样口中有恩言，求神祝福。所以当愚昧人到他的老路是自己空乏，因为他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愚昧带来何等可怕，进城的路都不知道啊，没有方向啊！啊，今天求神给我们除去愚昧。好，五八到十五节，我分享两句话。第一句话说：愚昧害人，自食其果。愚昧啊，不但害人，也是害自己。八到十五节分享了像第二句：智慧恩言，历尽王权。那么做智慧人，说口中有恩言，能够历尽王权；不做愚昧人，连进城的路都不知道。那今天我们一个愚昧的人，天国的路都不知道， 永生的路不知道，光明的路都不知道，这个愚昧人的光景。所以智慧灵怎么样？会历尽完全在基督里面。十六十七，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臣啊群臣是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如果今天君王怎么样是孩童的话，这些群臣早晨宴乐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未要鼓励，不未醉酒，你就有福了。真的，不同的君子啊，带来不同的结局。我想是六十七节，对照每个弟兄姐妹，你的王是孩童呢，还是贵胄之子？弟兄姐妹们，什么是孩童？这里的孩童指的是怎么样？不能分辨好歹的啊，被异端、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的。这里的孩童指的是安逸，不知道分辨的意思。那贵胄之子呢，是有敬畏上帝、遵行神的道啊，按时吃喝，未要鼓励，不畏醉酒，就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君子很重要啊，求神恩待帮助我们，有为教会的牧者祷告，我们国家君王祷告，求让他有智慧成为贵胄之子啊，求神祝福我们啊。我是六十七节分享不同君子不同结局。好，十八到十九节，因灵懒惰防等塌下，因灵手懒房屋滴漏。哇，这句话讲得太实在了。懒惰手懒带来房顶塌下，房屋滴漏，这是怎么样？瘫痪了。教会为何瘫痪？弟兄姐妹，懒惰吧。今天祷告灵在哪里？守望灵在哪里？传福音灵在哪里？为神做工的灵在哪里啊？耶稣说啊，保罗说，你们就是神所建设的房屋，神所耕种的田地啊。所以今天所罗门在传道说，因灵懒惰房顶塌下，因灵手懒房屋滴漏。当然这是所罗门讲的一个实际点，那我们今天引用到今天教会，教会就是神所建设的房屋啊，神所耕种的田地。今天我们懒惰的话，所罗门的话，教会荒凉，教会塌下，教会滴漏啊。主啊，求神帮助我们，神家一样。今天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警醒啊，求上帝给我们真的殷勤起来啊，求上帝来复兴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耽误自己，个个人的火热爱主，报答主恩，殷勤为主做工。人的懒惰再来房顶塌下，房屋滴漏，何等大的悲剧。这个设宴啊，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心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啊。十九节是当时所罗门就讲到社会上的一种的光景，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心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是历史历代社会的一个光景。今天我们是八十九节的，我们是怎么样？靠啊，我们是除去懒惰，靠神喜乐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靠神喜乐，不是宴席来喜乐。好，最后二十节，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父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圣经告诉我们讲，不可咒诅，不可怀这意念，口的心的都不要出。咒诅怎么样？是口的，心的怀意念，所以你心思意念都当分别为圣。因为怎么样？无论在卧房也不可咒诅，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所以我们中国一句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是包不住火的事啊。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啊？你不要咒诅，不要怀这意念，也不要在卧房啊咒诅别人，因为空中的鸟怎么样？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所以今天不要背后乱断，不要背后说人。所以今天爱是要不可咒诅，因为神必审判啊，更重要的上帝必要审判。所以今天我们要做智慧灵，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今天我们在传道书第十章，就是中心要除掉愚昧，做智慧灵啊，要殷勤，不可懒惰。 进了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今天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智慧上寻求主的道，在基督里面得长知识，免下祸国。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殷勤和死亡结局都在祸国当中。今天传道书第十章教导我们怎样做智慧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好，那今天三个有中心是除愚昧得丰盛，免被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知道阴间和死亡最终是流亡祸苦。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求上帝把我们一点愚昧都要除掉啊，因为一点愚昧能败坏你的智慧和尊荣。求神除掉我们愚昧，除掉我们骄傲，除掉我们懒惰，除掉我们自私，除掉我们安逸，让我们除掉我们是怎么样背后乱撞，让我们做智慧的，做谦卑如何的，做殷勤的，让我们在属灵上殷勤，在祷告上殷勤，在读经上殷勤啊！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借着上上一节的圣经，真正让我们得到基督里的丰盛啊！因为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在基督里，不在英国，不在美国，不在剑桥，不在哈佛，乃在基督里面。我们大家同心开口祷告，求主我们各个怎么样？依靠主的大能，靠主的十字架得胜跨胜。求主给我们效法今天的保罗，这样为教会尽心竭力，得到坚固，教会仗义得稳。愿神祝福每一位效法以斯拉，带领离开巴比，离开罪恶，回到神的里面。今天以斯拉经历了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从巴比到耶路撒冷。这位以色列上帝也是今天你我所信的上帝，他曾经想帮助以色列，今天照样能帮助寻求他的人。今天给我们每位都来寻求主，依靠主，仰望主，上帝施恩的手必帮助你，必帮助我，每同来祷告。